在过去的几次交通里面，我们一直都围绕在两句话上面，也就是在以赛亚书的30章第一段话，就是15节。以赛亚书30章15节，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尽之不肯。神的救恩临到我们，他所要求的不多，他要我们只在乎，只是归回，换句话，从一切主之外的事物当中归回来，乃是单单的来到主自己的面前，从一切属世界的、属肉体的事物中分别出来，甚至从许多属灵的事物，但是代替主自己的事物上归回，来到主的面前安息，我们就能够得蒙救赎。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只要我们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学习平静安稳，我们就能够得着属灵的能力。这是我们在过去几次一直围绕的一个话题。另外一段就是在以赛亚书的30章第20节跟21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因着我们天然人，我们不懂得归回安息，所以主就借着环境来破碎我们这个外面的人，也就是我们的魂。所以当他以艰难以困苦给我们当饼当水的时候呢，你知道圣灵的工作就在我们面前显露出来，我们能够明白听见，而且有正路可以行。所以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圣灵两方面的工作，这两方面的工作呢，对我们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而且能够顺服呢，主在我们身上就有路，人在我们身上就能够得到恩典，得到祝福。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圣灵两个重要的工作之一呢，就是哥林多后书第4章所提到的，这是圣灵的管制的工作。换句话，他乃是要破碎我们这个外面的人。因为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节给我们看见，我们是有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我们这个天然人就是这个瓦器，可是呢，我们有这个宝贝乃是主自己的生命，乃是圣灵住在我们灵的里面，为了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圣灵必须在我们身上做一个工作，就是一个管制的工作，就是破碎我们这个人。我按照我们天然人的想法去做，所以我们的路常常与神的路是相反的。我们盼望走平顺的路，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走路，但我们却发觉呢，四面受敌。我们盼望我们的路是单纯的，但是我们碰到的是心理作难。我们盼望我们所走的路是通达的路，但是我们却遭逼迫。我们盼望我们能够走得好，就常常被打倒。这是什么？这就是圣灵管制的工作。圣灵要借着环境，外面的环境来破碎我们。这个是圣灵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另外一个工作呢，就是希伯来书第4章12节所提到的，神的道是活泼，是有功效的，他要把我们的灵与魂分开来。所以这是圣灵第二方面的工作，它是一个里面的工作，是一个启示的工作。借着圣灵的启示呢，它能够把我们灵与魂分开。所以这两方面的工作都非常的重要。一个是圣灵外面 在环境上的工作是要破碎我们，一个是里面，在我们里面的启示的工作是要分开我们。当我们如果在这两方面配合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时候呢，它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人要看见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人能够在我们身上看见主，而不是看见我们自己的义，能够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彰显，而不是我们自己天然的聪明和智慧。所以这两方面的工作，我想我们应当要有比较深的认识跟学习，否则我们不懂得为什么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发生这么多事情，而这事情常常跟我们所想的是相反的。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根基，就是奉献。奉献给圣灵在我们身上有自由的路。今天许多神的儿女不懂得什么叫奉献，他们以为奉献只是钱财的奉献，但是我们讲的奉献是比这个更深的，乃是像罗马书十二章所讲的，把你的身体献上，换句话，你的全人全心必须献上，这个叫奉献。奉献我们曾经说过，不只是一个关卡，这是非常重要的关卡。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奉献，你没有在属灵道路上走过，所以你的属灵的生命还没开始。但是奉献不仅是一个关卡，奉献更是一条路，我们必须不断地把自己奉献。所以从在旧约里面呢，它是用献燔祭来代表我们的奉献。所以燔祭的火你是不能够熄灭的，你早晨要献燔祭，晚上还要再献。早晨的燔祭献的时候呢，它不断地烧，烧到晚上它就烧完了，这个时候呢另外一只燔祭又献上来。所以燔祭是不断地献上，换句话说呢，我们必须不断地把我们自己献上。我们的奉献是根据于我们的启示跟亮光，我们看见多少我们能够奉献多少。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奉献完全了，但是那是根据我们的亮光，根据我们的启示的奉献。所以当我们有更多的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就献上更多。所以当我们这样奉献的时候呢，你看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有路，他能够自由做工在我们身上。但是很可惜的，在我们经历上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己，我们这个宝贝，常常不愿意被破碎。我们宝贝我们的意见，我们觉得我们的意见是最美的。那我们也承认我们不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智慧的人，但是呢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的意见不好，所以我们常常坚持己见，我们不愿意被破碎。我们明明知道我们的感情常常要么就是太过，要么就是不急，但我们宝贵我们的情感。我们知道神的意志是好的，可是我们常常还是要坚持己见，所以我们不愿意被拆毁，我们不愿意被破碎。所以呢，圣灵在我们身上你看就开始做工，一个遭遇接着一个遭遇来到我们身上，一件事一件事的引导我们，为的就是要来破碎我们这个人，盼望呢在我们身上有一条路能够把祝福从我们身上带出去。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我们能够明白或者我们经历的，而且我们也知道这条路真的是一条血路，就像我们上次所讲的伤痕累累。如果你真的走在这条路上，你知道伤痕累累如果不是这样子的，就没有生命从我们身上流露出来。所以事实上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不是苦待我们，乃是恩待我们，是优待我们，因为爱所以他才管教，他把我们当儿子看，不是当狮子。你看我们管教我们的孩子，别人的孩子再怎么坏我们不去管教的，因为那是人家的，主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所以他管教我们，预备要破碎我们拆毁我们。所以每一次我们真心要奉献给主的时候呢，你必须要预备好，你要被破碎要被拆毁。所以破碎 拆毁不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实际。你不能靠读经来代替拆毁的，你可以读再多的圣经，你这个人仍然不改变，我没有用的。你可以不断的祷告，我祷告不能够代替的拆毁。哦，你不能够说我参加很多的特会，特会不能够改变。所以很多人从特会下来以后很兴奋，过了一阵老样子又出来，为什么？因为没有被拆毁。我们甚至讲过，奉献都不能代替破碎，奉献只是一个开头，好让圣灵来做工，有机会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要当神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有灵魂身体的，在神的心目中，灵是最高的位置，掌管我们全人。魂是次要的，魂好像是仆人一样，灵好像是主人，魂是仆人。魂是管家，帮助我们的灵来管的。我们的身体呢，应该是仆人。这样子的次序呢，就对了。从灵里面出来的呢，我们的魂就照着去办，我们身体就臣服下来。但今天一个堕落的人，你看正好相反，身体成了主人，我们要吃什么就吃什么，明明是对我们身体不好的，我们就要去吃，我们什么都不管。明明抽烟不对，我们要去抽烟；明明喝酒不对，我们要去喝酒；明明吸毒不对，要去吸毒。你看这个人整个颠倒，但是神要我们的灵升高，魂能够降服，好不断的倚靠神而与神来同行。那仇敌做的就正好相反，他要升高你的身肉体，升高你的魂，结果是什么呢？你就落在他的权柄底下，受他管制。这个是我们的经历。所以主来到世上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说离的主的魂是一个非常干净的魂，他的心思、他的情感、他的意志都是降服在神的里面。但是即使这样子，他说出于我，就出于他的魂呢，他不能做什么。所以他每一件事情都是从神来的，降服在神的中间，以父的旨意为旨意，不以自己的旨意为旨意。所以如果我们降服在圣灵在我们身上的管制底下呢，那身上就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这个死在我们里面就能够死运行，使魂生命破碎，使基督的生命能够彰显。所以我们说一个人不能够被破碎的原因，一方面就是没有启示，看不见。看到环境来的时候呢，都看见什么？人在跟我们作对，事情跟我们在作对，环境在跟我们作对，就没有看见神的手，所以不服。另外一方面呢，知道是神的手，但是太自爱，所以就不愿意服。这是我们常常不能够被破碎的原因。可是我们也说到，当一个人被破碎的时候，他那个属灵的光景是何等的美，因为那个宝贝就可以显出来，可以帮助人。所以一个被破碎的人你就发觉了，他灵，他的魂是降服的，他的灵就能够把圣灵带出来，他能够造就人，因为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这个时候他能够帮助人，使罪人重生，使信徒的造就。而且一个破碎的人，我们知道你在他身上看见主的同在，一个破碎的人看见什么？他在主里面的一个安息。所以我们要学习做一个顺服神的人，这是一个律，你不能跟律来抵挡，破碎是一个律，你只有借着破碎把灵带出来，使人得造就。你不能够改变律的，所以你不能够抵挡律的，要学习顺服力，好让神的祝福带下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生命圣灵的律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使我们，你看，使那个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跟随圣灵的人身上。所以这个时候基督就能够代替我们做宝座，所以我们的心思呢，就是一个圣灵的心思， 使我们魂能够得到救恩，使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个就是上次我们特别提到的，关于我们圣灵在我们外面的管子跟破碎。那今天我们下来特别来讲到，就是圣灵的启示分开的工作。那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这一段，我想我们需要能够有一点认识。那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特别讲到啊，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辨明。这个是什么？这就是圣灵的另外一方面的工作，就是启示的工作。这两方面我们都需要经历。事实上，圣灵的破碎跟圣灵的分开，两个关系非常的密切的。我们外面的人需要破碎，里面的人需要分开。这样子呢，我们就不被外面的人缠绕我们里面的人，使灵跟魂能够分开。那今天我们的难处就是什么呢？我们的灵跟魂常常掺杂在一起。什么时候我们灵出来了，我们也把我们的魂带出来了，我把我们那个旧人，我们那个天然人的那个心思意念情感也带出来了。所以你很难见到有一个人他有个干净的灵。所以不仅是灵能不能出来的问题，更是干不干净的问题，灵纯不纯的问题。这个需要了怎么样，要需要分开的工作，需要启示的工作。而且很多时候你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有一个启示，可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到底是神的意思还是我们自己的意思，这到底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我们的。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就糊涂了，这个需要圣灵的启示跟分开的。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很难分别灵与魂到底是出于魂的还是出于灵的，那我们就很困惑。因为灵跟魂的这两个器官呢，它的发表很接近，非常相似。灵里面有的时候有良心的工作，这个良心的工作呢跟魂里面的感觉很像。到底是出于我们良心的，那有的时候我们说我良心有感动，可是我们又想到底是我们魂里面的感觉吗？所以你看见灵的良心跟魂的感觉很接近。另外一方面，灵里面有个直觉，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经过思考，我们有个直觉出来的，可是那个跟我们魂的心思又很接近。所以我们常常觉得到底这个是灵里面给我的直觉呢，还是我们的心思造成的，这我们就会容易困惑。有的时候你看灵里面的敬拜跟魂里面的我们所谓的思意的敬拜很接近，到底是出于灵的敬拜还是出于魂的失意的敬拜。所以每一次你知道我们在那里分析的时候呢，你看我们这个人就怎么样，瘫痪了。因为我们不知道到底是出于灵还是出于魂的，所以我们就瘫痪了，我们很困惑，我们没办法走路。所以这个需要我们明白，你知道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所讲的这段话，灵与魂的分开不是我们自己去分析的，你越分析越乱。所以灵与魂的分开是借着神的话，所以就是这里十二节所讲的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如果是借着神的话呢，你看他的说神的话是活的，是有功效的，是有效力的。所以神的话是有功效的，神的话是活的，你知道问题是谁在使用神的话。很奇妙，你知道这里的神的话啊，这个话在原文是 logos。 我们的 logo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话，神出来的话呢，写在字句上叫做神的话。我们读过就是说神的话啊，如果是字句的话呢，字句什么叫人死，灵才能叫人活。所以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拿神的话，我们用神的话， 就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呢，就是死的，不是活的，没有功效，不像这里讲的有功效的。但是如果你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啊，十七节那边有一句话，他讲到圣灵的宝剑就是什么？就是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啊。那个话呢是 Rhema， 就是活的话。所以你就看见哦，如果是我们在用神的话，我们才能把它当成了字句，带出来是死。但如果是圣灵来用呢，它变成那圣灵的宝剑，那是神的话，是 Rhema， 那是活的话。啊，所以你要知道，神的话呢，不是你在用的，是圣灵在用的。如果圣灵在用的时候呢，这个话哦是活的，是有功效的，就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你知道这里的背景，我们晓得，我们曾经讲过，这就像什么呢？就是一个祭物，啊，像一个牛或是一个羊，一个祭物，它被杀了，它摆在祭坛上。这时候呢，大祭司就来了。大祭司来啊，他要刺入剖开的。那当他要做刺入剖开的工作，他手上那一把剑呢，是一把两刃的剑。换句话，他两边都是很利的，所以他能够刺入剖开。所以这是祭司的工作，这不是我们的工作。祭司是从小就训练过的。那我没有训练过，你知道，我们一刺进剖开就乱七八糟的。那祭司。破开啊，刺入破开呢，他要把里面洗干净的，哦，分开了以后，他要洗干净以后，再把它拼成同样的一个祭牲，这个时候来烧给神，哦，就产生了馨香之气，神就满意了。所以呢，这祭司的工作，他用着两刃的利剑刺入破开，这时候你就看见呢，当他刺入破开了，他有骨节跟骨髓。你知道一个寄生最深的地方是什么？就是骨头，因为最里面一个寄生最里面就是它的骨头嘛。那骨节是做什么用的？骨节就是把它的骨头跟骨头分开的地方，所以它是上跟下分开。那骨髓是什么呢？骨髓是在骨节里面的地方，所以骨节跟骨髓的分开就是什么？就是里外的分开。所以一个大祭司哦，一个祭司在切开祭物的时候，他把他最里面的上下跟最里面的里外他能够分开。可是这里讲到灵与魂呢，那就比这个骨节跟骨髓更难分开了，更难分开了。对于一个祭司来讲，骨头是身体里面的架构，他把那个整个架构是架起来的，但是骨头里面有骨髓，骨髓是做什么的？骨髓是在骨头里面看不见的地方，可是却非常的重要，它是供应生命的元素的，它是制造红血球的，所以非常重要的。所以魂在身体里面就像骨头一样，那灵呢，在身体里面，在灵里面呢，在魂里面呢，就像骨髓一样。哦，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呢，你看啊，神是用他的话来分开我们的灵与魂的。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啊，到底谁在用神的话？如果今天是圣灵在用神的话呢，他没有问题，他可以把灵与魂分开。啊，如果是用我们用神的话呢？你看，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分得乱七八糟了，一下子不知道到底这是出于灵的还是出于魂的，出于神的还是出于自己的，所以我们就整个 confuse 掉了。我们把自己弄得一塌糊涂，不但自己弄得一塌糊涂，我们常常用神的话来怎么样，来砍人，来定罪人，来杀人。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受过训练，就造成。所以你看，我们常常用神的话呢，结果不但没有帮助人，结果呢，把人家给弄得更惨。所以我们要记得啊，是圣灵在用神的话给我们启示，把我们刺入破开。他这边讲到连心中的思念跟主意都能辨明，这什么意思呢？ 圣灵怎么分开我们的灵跟魂啊？他用了个比喻，我们比较容易明白的比喻就是说，他能够把你的心思、心中的思念跟主意能够变。你知道，心思是我们魂里面在想的、思想的事情，但是心思的背后啊，那个主意呢，我们常常不明白。我举一个例子来讲，你知道，我们常常说，我们有一个心思想要来服侍主，但是那个服侍的背后那个主意到底是什么，你不认识。你认为你在服侍主，但是呢，事实上你为了你自己，你不懂的。你里面有很多隐藏的那个意念，你不清楚。所以当神的话进来的时候，他一照明我们里面，我们就发现原来我在为主，事实上我为我自己，为了我的荣耀。我巴不得我有一天得到神的圣灵的大能，我能够带领很多人能够信主，但是背后是什么？是一个骄傲。我盼望了我能够活在人的面前得人的称赞。你看，这是我们什么？这是我们心中的思念跟主意能够分别出来。所以没有人认识自己的，但是当神的光进来的时候，神的话进来的时候，神的启示进来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见真实的自己，好像神看见我们一样。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就我们这个人才会倒下来。所以你就看见了十三节讲的，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他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裸敞开，所以神可以看万物呢都是赤裸敞开，没有一件事情是隐藏在他的面前的。所以当我们有启示的时候，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有光亮光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如同看见神看见我们一样，这个就是启示跟分开。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话，我们要怎么做？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神的话能够在我们里面剖开呢？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躺在祭坛面前。就换句话，我们要把自己奉献，然后呢留在祭坛上。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把自己奉献以后，过一下我们就下来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留在祭坛上，换句话说，我们没有办法安静安息的把自己交在圣灵的手中。如果我们可以安静安息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呢，你看好了，神的话就能够苏醒我们，就能够分开我们，带来的乃是能力，属灵的能力，带来的乃是属灵的安息。所以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换句话，这是一个祭物，但是是活的，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把自己带在祭坛上。所以只有不断的把自己带，就是说交给主，不断的交给主，让他在我们身上工作，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带进那个真实的安息。好，我们现在要举诗篇的一篇很短的诗篇哦。我们来看，如果一个人被带到了这个安息的地步，如果一个人真的是被带到了一个地步啊，他真的是被分开了，被破碎了，你知道他的光景是什么样的光景吗？这就是诗篇131篇所讲的。所以我们来看诗篇131篇。诗篇130篇非常的短，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来的孩子。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你看，在诗篇里面啊，特别是大卫的诗，常常有大卫，你可以看见大卫在他经历许多艰难困苦的时候，你看他写了很多的诗啊，这些诗常常非常的长， 但这篇诗呢却很短，它只有三节。我们知道像133篇、133篇也都很短，都是三节。那为什么这些诗篇这么短呢？因为如果一个人被神做了，做到一个地步，他的心不狂傲，他的眼不高大，他的心平静安稳，你会发觉他在神的面前呢，话不多了。你看约伯他在受苦的时候，话他的话非常的多，而且呢都是我，100多个我。但是一个人真的被破碎了，被分开以后，你知道他的光景很美的。他怎么讲呢？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他特别第一个讲到就是他的心。而一个被对付过的人呢，你看他有一个学习。他很注重他的心，因为他知道人是看外貌，但耶和华是看内心。他有个学习，就是活在神的面前，来对付他的心。箴言有说，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所以你能够把你的心给制服的话呢，你比攻取一个城还重要。所以大卫呢，他是不断活在神的面前，他很注重他的心。他在这里呢，他说我的心不狂傲，他知道耶和华抵挡骄傲的人，但是呢却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一个被破碎的人呢，他的心自然就谦卑。一个没有破碎的人啊，一定是骄傲的人。就算他努力去学习谦卑，他的谦卑呢只是外面的，顶多你看到他驼背而已，你看不见他里面弯腰。所以一个破碎的人一定是一个心不狂傲的人。接着他说，我的眼不高大。你知道我们常说我们的眼睛是灵魂之窗，眼睛是把什么，把我们心里面那个真实的光景显露出来。所以一个骄傲的人，他的眼睛表现的是什么呢？就是目中无人，就是他里面即使他不这么样觉得，但无形中他就是。然后呢，他说什么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你看这里的重就是很有分量的事情。测不透呢，什么是测不透的事？测不透的事就是非常奇妙的事情，不容易明白的事情。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有启示的人，大卫不但有启示，他也是一个有经历的人，但是他却谦卑，他说重大跟测不透的事，他说我不甘心。你知道很多时候，你知道我们都喜欢追求什么呢？重大、重要的、有分量的事情，我们也盼望能够明白但测不透的事。但是我们要小心，因为你那个里面的那个意思是什么？意念是什么呢？因为你里面有个骄傲，因为你要比别人知道的更多。但是你看我们的大卫怎么讲呢？他说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这对一个有经历、一个有启示的人来讲，这不容易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破碎的人，他是有一个已经有启示的人，他能够安息于主给他的。你看，所以他后面就讲到安息了。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安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满足于神给我们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够以神自己为满足，我们盼望在神之外，我们还要得到很多，包括属灵的东西。他说我的心，原文就是我的魂，你看我的魂平静安稳。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被破碎，他不可能平静安稳的，他的心非常的鼓噪的。平静安稳呢， 说出了什么，他是一个受过圣灵管制的人，所以这就是破碎，一个受过管制的人。他说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什么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做过父母的都知道，你知道孩子断奶非常的难啊。他睡觉的时候还要抱个奶瓶，或者最少一个奶嘴，所以很多父母包括我们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就把奶嘴上面涂了辣椒，所以后来他才可以断。所以孩子断奶是大哭大闹的啊，但是孩子很奇妙，一断过来以后呢，他在母亲的怀中呢，他就不要来了。为什么？这时候他的眼睛呢不在奶瓶上了，他的眼睛乃是在他母亲的脸上，就好像我们与主面对面的那个光景，他能够被主所吸引。你知道我们没有断奶的时候，我们的魂啊是一直在那里活动，在那里很乱的啊。我们一直盼望什么呢？你知道我们的魂到底在那边盼望什么？我们盼望神的恩典，盼望神的祝福，盼望神的供应。但是十字架破碎了我们以后，那就断奶的时候。十字架破碎我们以后，我们就断奶了。那时候呢，我们不需要世界的奶，我不需要世界的供应，不需要世界的奶，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一个破碎的，一个断奶的，就好像他能够舍己，他能够拒绝自己，他的心思、他的意志、他的情感呢，就不再为自己活，为自己求。他愿意为主活。所以你看第二节好美，我的心我的魂平静安稳，那这是一个更深的安息啊，好像断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我的心在我里面真像断过来的孩子。这时候你看，一个断过来还在母亲的怀中，天天与主面对面，天天看母亲的脸，欣赏母亲那个慈容。这个时候所以一个断过来的孩子，就是一个被破碎有启示的人啊，他不寻求那些重大刺骨头的事，他能够与主面对面，天天见主的荣光啊，荣上加荣，就变成了主的形象。所以接下来怎么讲呢？他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晓得，如果你对自己绝望了，换句话说，你现在舍己，你不再对自己有任何盼望，因为舍己来跟随主，你盼望呢不再为自己活了，为主而活。你知道那个结果代价是什么呢？就是仰望耶和华。那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仰望耶和华，为什么？其实我们不是真正仰望，因为我们的仰望只是说我们暂时需要主而已，当我们自己有办法的时候我们又离开了。但是一个真正被破碎的人，他是仰望神，对自己不再盼望，所有的盼望都是放在主的身上。可是还不止这样，你看他真的有什么讲呢？以色列呀，所以前面是他个人的经历啊，你看耶和华我的心我的眼，我也不甘心，我的心平静安稳，我的心在我里面真相断过来。但现在马上转到以色列，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以色列是代表一个团体，代表一个教会，代表神的儿女。所以只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有真正学习过这样的功课的时候呢，他才能够怎么样，他才能够带领别人，带领以色列人说你当仰望耶和华。所以你知道我们没有学过功课的人，我们不能够带领别人，我们只能用话来感动人兴奋一阵子而已。只有我们当我们真正有了经历以后，我们才能说以色列啊，你当仰望耶和华，从今时直到永远。所以你看一个人经过圣灵的管制，圣灵的分开启示之后，你看多美的光景。人在这个人身上看见什么？看见了主。 看见圣灵的彰显。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我们举一个人好了，我们来看列王记下第四章。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四章第八节跟第九节。列王记下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一日以利沙走到苏甸，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从此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就进去吃饭。妇人对丈夫说，我看出那常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你看以利沙很奇妙啊，他没有跟他讲一篇道啊，他也没有在他面前行一个神迹啊，他只从他家门前经过，你看人家看到他了，这是圣洁的神人。换句话说，他看见以利沙身上看见什么？看见圣洁。那圣洁是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什么？就是圣洁。所以他说是个神人，或者在他身上看见了神。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以利沙是一个被破碎过的，以利沙是一个有启示分开的。我们怎么知道？你读以列王记下第二章你就看见了。所以你看列王记下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以利沙所学的功课。你看耶和华第一节啊，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一节，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以利沙一生功课的缩影。他怎么跟随以利亚呢？那以利亚在这里是代表我们的主说的，他怎么样跟随主？他是以利亚的仆人，他怎么跟随主？就好像今天我们要怎么跟随主？你看他们从哪里开始？他们从吉甲开始。从吉甲开始以后，然后去哪里呢？去了伯特利。所以要学伯特利的功课。你要学吉甲的功课，你要学伯特利的功课。然后从伯特利到哪里呢？到耶利哥。从耶利哥又到哪里呢？又到约旦河。从约旦河又到哪里呢？又过了约旦河。所以你看，这是他一生的功课。我们知道吉甲所代表的就是对付肉体，因为他们在肉体，在吉甲行割礼嘛，所以吉甲的功课就是对付肉体，所以你需要破碎，你才能够对付肉体啊。那伯特利又是什么呢？我们知道伯特利是亚伯拉罕在那里立他祭坛的地方。亚伯拉罕在哪里立他的祭坛呢？是在伯特利跟埃的中间，如果你读创世纪就知道。所以伯特利跟埃是相对的，伯特利是代表神的家，因为伯特利的意思就是神的家嘛。埃是代表什么？埃在原文是废墟的意思，换句话，埃城是代表世界说的，因为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都像废墟一样都要过去。所以第二功课你要对付世界，第二功课你要对付肉体，第二功课你要对付世界，第三个要对付耶利哥。耶利哥是代表仇敌所在的，因为他们一进了迦南地就碰到耶利哥嘛，所以你就看见要对付仇敌。所以你不但要对付世界，要对付肉体，要对付仇敌。然后来到了约旦河，约旦河是什么？就是受浸的地方啊，就是你要埋葬的地方。但你不仅埋葬，你还要越过约旦河，你要复活。所以我们一生的功课就要学这个功课啊。这是什么？要对付肉体，对付世界，对付仇敌，还要经过从死里复活。这个不是我们能做的，这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所以以利沙就是这样子经过了这些经历以后呢，人在他身上看见了吗？圣洁的神人。所以他不要讲道，不需要行神迹。你知道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讲了很美的道，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什么神， 我们看见，我们甚至行了很多的神迹，人家也承认是神迹，但人家在我们身上看不见神，这是我们的悲哀。你看，我们看另外一个人的例子，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这是雅各在临死之前把他儿子召聚，哦，他来说话，这些话呢，后来我们知道都应验了。所以雅各在年老的时候，他的里面的灵非常的清楚，他对这个十二个儿子说的预言啊，后来都应验在这个十二个支派的上面。你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清楚？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年老了就糊涂了，但属灵人呢越来越清楚，最早在灵里面非常清楚。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四十九章之前，我们看见雅各这一个人啊，哇，他是被破碎的。你看神破碎他，亚伯渡口之前，你看他的破碎呢，是对付什么？对付他的天然的狡诈，因为他到处欺骗人。但是亚伯渡口之后，你看神还在对付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觉神的对付，有的时候是因为你的坏。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你的坏，是因为你的好，就是要把你的天然都对付掉，然后他也做启示跟分开，因为每一次的对付啊，破碎也带来的就是启示分开。所以当他到年老的时候，你看他那么明亮，所以你看他讲灵里面非常的清楚，这就是一个破碎跟分开的人啊，他的光景。当然约瑟也是这个样子。我们知道约瑟有句很有名的话，我们来看四十五章，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创世纪四十五章第五节，他对他弟兄说的话，我们很清楚的。他说：“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被人家卖了，哦，你知道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你知道，我们可以原谅，但不能忘记，你知道，那你没有忘记，其实就是没有原谅了。我们常说我们原谅你了，原谅你，但我们生活忘不掉，哦，那是什么呢？那是我们没有启示，没有分开的工作，我们的灵跟魂没有分开。但约瑟你看见他受过苦，哦，他被下了好多，在监狱里面还有受过苦，但是你看他也是一样，他很亮，他的灵跟魂分开，他反而安慰他的弟兄，哦，因为为什么？他看见了这是神差他来的。所以我们遭遇很多，譬如我们遭遇被逼迫好了，被人家误解，你知道，如果我们是一个被分开的人，有启示的人，你真的从心里面你能够饶恕的，哦，所以我们常讲你魂可以伤痛，灵还能够战胜，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宝贵的光景，哦，那现在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做。现在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说，到底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在圣灵给我们这种就是破碎跟分开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注重。我们刚才讲过了，我们要把自己不断的奉献摆在那个祭坛上，可是我们常常下来，这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做？所以希伯来书给我们的解答。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功课我们要不断的操练，这关系我们能不能够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啊，能够真的彰显，啊，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当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讲到这句很重要的话的时候，他说神道 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火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当这段话写下来的时候，之前这句，之前有一句话非常的重要，就是十一节，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十一节这句话。他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你看啊，这十一节跟十二节是不能分开的啊。他先教导我们怎么样，你要竭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如果你没有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呢，神的道在你身上不是活泼的，不是有功效的，你的灵跟魂不能分开的啊。所以这个先决的条件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可是我们读这个话有点奇妙啊！如果你要安息，你还要竭力吗？你竭力你怎么能够安息？对不对？所以这句话好像是矛盾的。可是神的话呢，似乎是矛盾，其实它不矛盾，因为他这几章都一直在讲同样的事情啊。就其实希伯来书一直在讲到这个安息啊，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安息，我们才能够竭力进入这个安息。你记得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他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所以你看都提到安息，可是安息呢，又不是我们能够那么容易进入的，所以他又说你还必须要竭力，所以我们要来看看怎么把这个矛盾给解开来，好让我们在实际的经历上呢，我们能够经历到。那到底什么是安息？所以我们要来认识这个的时候，我们需要来看到底什么是安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安息是什么时候？我们知道那是创世纪，当神六天做工，第七天他就安息了。所以这是神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安息。这个安息呢，是神的安息。为什么神安息了？因为神的功都做成了嘛。当神的功全部做成的时候呢，神就可以安息。所以当工作完成的时候，你才能够谈安息。好，当神安息的时候呢，那一天是什么呢？是人的第一天。就神人是第六天造的。当他造完以后呢，神就安息了。所以当神安息的时候呢，就是我们人开始安息。所以你看见神给我们的，神在我们人的身上的意念是什么？神不是说把你造好了就来叫你去做工了，这是我们人的想法。今天我们人造了一些机器人，你看我们造好以后马上叫他就进生产线去做工，但神造人的时候呢，正好相反，神说我造了你，你先来享安息。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神的安息，你不能够做工，你不能走路。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那为什么我们常常做工失败软弱？因为我们没有先安息在主的面前，我们就去做工了。结果我们就是像马大一样，心里烦扰，为许多的事情忧虑。如果我们懂得先安息在主里面啊，我们才能够享受真正的安息跟工作。所以属灵的工作都是从属灵的安息开始，这个是属灵的原则，这我们要学的。这里面有很重要的教训，我想我们今天不提，但是我想我们都要学习操练。你没有在主的面前安息，先学习安息，你就不能够走路啊，就没有能力。所以他说得力来在乎平静安稳啊，你如果没有平静安稳，你怎么得力呢？你怎么能够走路呢？可是你就发觉这个安息被破坏了。为什么？因为罪进来了嘛。这个罪进来了以后呢，你看安息就破坏了，我们没有安息了，人没有安息了，连我们的神都没有安息了。 所以主耶稣来他怎么讲呢？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二十九节三十节跟我们讲很清楚，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重新来到主的面前来得安息啊。那很特别的就是说，照理说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应该有安息了。可是你看啊，大部分绝大部分神的儿女没有安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啊，一个方面是好的，一个方面是不好的啊。那好的方面呢，就是说什么呢？你知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有一个问题啊，这也是很多人到今天还没有学会的啊。我们有一个怎么样呢？就是好，今天我信主了，我是神的儿女了，我要怎么办呢？我要努力，努力什么呢？努力去学谦卑，啊，努力去学顺服，努力活出圣洁，努力活出公义。结果呢？你知道我们越学越累，越学越失败。前不久我还听一个姊妹跟我讲，她学到一个地方啊，她控告她自己，她都不敢去读神的话了，不敢去见主的面了，没有安息。这是什么？我们说这是好的方面，她没有安息。为什么？因为她想要努力去活出神的样子来，就没有安息了，因为她控告了，被控告了。这是好的一方面。那我们没有安息还有坏的一方面怎么样？我们常常被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被各样的思虑所搅扰，我们就没有安息。所以这是坏的一方面。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安息是什么？安息是歇了自己的功，好像神歇了他自己的功一样。这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给我们看见的，啊，你说你读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啊，他是讲到，他说，好，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所以事实上什么叫安息呢？安息不是你去努力要活出那一个圣洁公义，啊，那一个谦卑那个柔和，不是你去靠自己的。你很努力，但你就越努力越没有安息，是歇了你自己功，你不要，你什么都不要去做，像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我们知道人犯罪破坏了神的安息，本来神安息了，但是现在神开始做工了，你知道？所以你记得主在地上的时候怎么讲？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父亲在做事，儿子也在做事。所以你记得当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在安息日也在救人。就那时候，你知道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就讲说：“你在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哦。”主说：“我做事，我也做工，我也做事。为什么？因为人破坏了神的安息。但是感谢主，当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成了，成了。’所以。”他不但成了，他也坐在神的右边，所以现在神好像在天上怎么说呢？他对我们怎么说呢？他说：“来，进入我的安息。现在你可以再进入我的安息，啊，进入基督已经完成的一切救赎大功里面，不要自己挣扎奋斗。啊，我们现在不需要再自己在那里努力来挣扎奋斗。”神好像说：“我的儿子已经做成了这一切，你只要相信他，只要依靠他，不是你们做，乃是让他在你里面活出来。”所以他接着就说：“我们要务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所以。没有进入安息之前，我们必须要竭力。竭力不是你自己去挣扎努力，我们再说。 竭力只是把自己摆在祭坛上，让圣灵借着神的话工作，这叫竭力。所以我们需要竭力一件事情，我们才能进入安息。竭力就是总是马上回到主的面前，安静在主里面，让圣灵来做工，不要自己去分析，自己去努力，而是对主说。好，这句话很重要，我们要学习，因为这是我们得安息的秘诀。对主，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态度。当我们面临环境的时候，这个环境可能非常的麻烦，我们巴不得环境赶快拿走，但这时候我们要对主怎么说？主啊，你要怎么做都可以做，你要在我身上做什么事都可以，我不愿意逃避，我也不拒绝，让你在我身上做工，做到你满足的地方。如果你这样操练的话，你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进入了安息。那今天我们不能安息是什么呀？今天有个环境来了，我们巴不得主赶快拉开来，主不要拉开来，我们就不安息，我们跟主在争。或者说这件事情过了，过去了，过一阵子又回来了，另外一件事情，根本是一样的。当你在这里拒绝的时候，拒绝的时候呢，你知道你在干什么？你在用脚踢刺啊。但是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有个态度，主我不喜欢这件事情，但是我要竭力进入这个安息，主我让你在我身上做你要做的一切工作，我不再拒绝，不再跌倒，你给我恩典，让我留在祭坛上直到你做完为止。你知道吗？这样子渐渐的，他把我们带入那个更深的安息。在这个安息里面呢，你会发现你进入了那个更深的安息，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安息在你里面，有属灵的能力在你里面。这个时候人开始在我们身上看见了主，看见了圣灵在我们身上彰显，你能活出基督来。好，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主，我们深深觉得这么重要的话，主你没有吝惜不给我们。虽然我们常常失败软弱，主，但是你一次一次借着你的话再来向我们新的生出来说话。主，多少的时候我们没有听进去，或者这些话在我们身上没有果效，是因为我们没有反话，我们也不懂得怎么竭力进入你的安息，好让你的工作在我们身上能够完成。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再次的把你的话那么清楚的摆在我们的面前，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竭力进入这个安息，把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愿意躺卧在祭坛上，让圣灵这个大祭司用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启示，做分开的工作。好，让我们真实能够一方面被破碎，一方面被分开，好让你的生命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从我们身上流露。主，我们真是恳切的在把我们自己我们一同奉献在你的手中，主，愿你做更深更美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时候真是不多了，主，你回来日真是近了，真是帮助我们走在这一条正路上面。主，让你的心得到满足，让我们不用脚踢刺，让我们好不再做愚顽的人，不明白主的旨意。主，让我们真实放下自己，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好像说，主，我们让你在我们身上做你一切要做的，我们不逃避不拒绝，直到你做成你的工为止。主，我们再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不堪，我们盼望在我们有这样奉献 在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主你的恩典托住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活出主你的生命和样式。我们感谢，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